葛培里牧师1918年生于美国北卡莱罗纳州夏洛特，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基督教福音布道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福音派教会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一生中通过在美国与世界多个著名城市举行的大型布道会，带领成千上万的人归信耶稣基督。同时他通过广播、电影和网络接触的听众比历史上任何人都多，超过2亿人，分布在185个国家。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是《回归圣经，我们唯一的希望》，文葛培里，翻译赵杰。自从威廉丁道尔因将圣经翻译成英文被判死刑到现在，已经有超过四个世纪的时间。循着丁道尔的人生轨迹，我们不仅能找到圣经在我们所处的世界中刻下的烙印，而且还能看到许许多多付上生命代价为我们提供圣经的信心英雄。迈尔斯·卡夫戴尔在400年前发行了第一本英语圣经的印制本，却遭到英格兰的放逐，而约翰·威克里夫这位易经先驱的尸骨则在埋葬31年后被挖出并被公开亵渎。因此今天读到圣经时，我们必须牢记这本书的每一页易经被经年累月的眼泪、鲜血、痛苦和挣扎刺透，而这些都出自和我们一样的凡常男女，不一样的是他们那种不惜摆上生命的勇气。对于今天的美国而言，最大的悲剧是圣经成为一本对每个人都唾手可得的开放书籍，然而对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来说，它无非是一本闭合沉睡的小书。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将它束之高阁，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虽然阅读了它，但并未将其中的教导身体力行地付诸实践。不知何故，人们认为在如今科学成就斐然的时代，这本古老的书籍已然过时。然而我坚信，圣经至于当今的时代，仍旧和公元一世纪一样熠熠发光。美国正在面临一场道德危机，这场危机将从根本上决定这个国家的未来。美国正在经受的安全威胁并不来自国外，而是来自内部的道德沦丧。我们正处在一场道德战争中，这场战争关乎美国的生死存亡，其重要意义不亚于乔治华盛顿及其爱国者同伴们领导的独立战争革命。大部分美国人都耻于承认我们正处在危机之中，但是它所结出败坏的果子在我们周围随处可见，我们则随波逐流，无动于衷。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权威来为我们的品行立规范，没有哪个教会会为所有人制定出道德法则，没有哪个民族习俗和禁忌来有效约束我们的道德沦丧。我们自由地混淆是非或以偏概全，甚至招摇撞骗，同时被抛掷于金钱至上、痴迷乱性的社会洪流中。没有比性领域的道德混乱更明显的了。整个国家正在为这样的混乱付出不可估量的代价。虽然这一问题刚刚从前几年才冒头，但是如今已经蔓延得无处不在。随着时钟分秒之间的滴答声，它也正在变得愈发糟糕，并且它对我们的民主根基和共和国家已然构成威胁。我们正在迅速变成一个世俗化社会，我们也正在变得意识混乱，以至于去接受人类不过是一种物质存在，和这个星球上的所有生命无异的理念。这种物质主义和世俗主义在欧洲和美国大地上已经俘虏了数以百万的人。如今有千千万万的人在解释宇宙时毫不提及上帝，在解释道德观时不涉及实践，在解释人性时不触及灵魂，谈及幸福生活却不顾及道德沦丧的邪情私欲。这是一种公然的堂而皇之的世俗主义和人本主义。在美国联邦、州和地方政府所推动的大型社会项目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潮流，我们几乎彻头彻尾地被动物人的生命理念所侵占，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吃喝快乐是我们这代人的流行口号，甚至被许多教会太过经常地加以强调。如果我们接受了人不过是动物的一种事实，上帝已死，只有今生有意义，那么就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全然认可人这种动物的本能有自私、贪婪、嫉妒、淫欲、反叛、放纵和占有欲等等，这些可以通通任意妄为；另外一种是全然控制，这些本能完全由国家来管制。如今我们看到，政府正在进入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然而我宁愿你我顺服于第三种选择，那就是回归圣经，使它成为美国国民生活的权威引导。这意味着我们接受从十诫而来的道德原则，并且将登山宝训作为我们生活每一个领域的指南。我们的世俗观则必须抛弃，对于物质主义的强调必须被另一种理念取代，那就是人有着道德和灵魂的本性。我们必须全身心地去拥抱关于人类和生命的基督观，就像我们祖先曾经做的那样，并且我们必须甘心乐意地这样做。归回圣经的首要任务是与我们日常生活的世俗倾向分离。当相对主义成为西方世界的流行哲学，而绝对真理被认为是不可能的虚妄学说，圣经则宣称无上权威。相对主义试图让我们确信凡事都在变化，他们说今天真实的宗教会在明天变得不真实，今天的伦理会在明天被彻底颠覆，今天的道德沦丧会在明天成为行为标准。然而一旦你开始阅读圣经，并相信这些话语是出自又真又活的神，这些图像就会改变。绝对真理成为人们时代相习赖以引导生活的固定法则，他们是那么真实，从昨天今天直到永远，圣经的绝对权威给人们一些赖以仰仗的标准，并用以去引导社会发展的方向。我确信只有我们放弃世俗主义，并拥抱圣经中的人类概念，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世界，才能有救。回归圣经将改变我们国家的道德标准。圣经里说，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回归圣经将加强我们的家庭生活。我每天都会收到一些信件，他们来自那些家庭处于崩溃边缘之人的手，但是这些人现在向上帝感恩，因为他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有一个人写道，我的家庭一度触礁，但是如今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整个家庭坚立于磐石上。回归圣经将会对种族关系产生无可取代的意义。圣经的教导能够将偏执、怨恨和偏见从当今的人心中取出。回归圣经将会把性置于正确的观念中，乱性是我们堕落的罪性使然，它将圣洁取出并将之堕入阴沟，它将上帝给人最具创造性、最神圣的恩赐变成玩物。除了灵性觉醒，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将性带入它应该处于的恰当位置。回归圣经将给我们年轻人提供一个标杆。回归圣经还将恢复美国命运的崇高意义。建立美国的那些人曾经拥有崇高的视野，就是我们的国家应当置于上帝的翅膀荫下。诚然，他们中的一些人并未言行合一，但是至少他们坚信对于上帝的信靠和敬畏赋予了人们本不配有的尊严。他们在处理国家事务的过程中致力于寻求那位全能上帝的指引，每每处于危机，他们就祷告，并且他们获得了上帝对这些祷告的回答。从更个人的角度而言，回归圣经还可以提供内在的平安与和平，而这是人类拼命寻找的。伍德罗·威尔逊曾经说，将圣经归回人类，保持它的纯粹性而不加改变，并且不予解释，不予贬损，然后看它如何对整个国家产生影响。正如基督教开始于那间孤独房屋陪耶稣用最后晚餐的寥寥数人，如今哪怕是屈指可数的几个人敢于向基督全身心摆上，基督信仰就能够复兴。查尔斯·斯布珍曾经说，狮子无需防御，只要让它放松。 当下我们最需要的就是释放全世界范围的圣经。
不舍得丢掉它，挥不散痴恋的向往。
我输了，
因为我一直活在牢笼里，自己骗自己，一心追求天不虚空，直到听你说有真理，才能得自由。 用星星向前划，只听一个声音，你是我的家。在狂风暴雨中，我定睛在你身上，你是我一生的盼望。我赢了，就是因为我活在你里面，我不再失落，不再自责，不再自傲，我全心赞颂。只有真理才能让我得到自由。我赢了，就是因为你活在我里面，因为我知道，只有真理才能让我得到自由，只有真理才能让我得到。